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天天例行三好，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我们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尤其现在台湾还是余震不断哦，那我们更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动当中，我们是否能够静定，同时呢，也能够透过实际的行动，那我们不仅是戒慎虔诚之外，那我们也斋戒，一起来为这片土地的平安而祈福。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当然我跟您分享的，这也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她编辑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除了是自我提醒之外，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念念警觉，时时慎思。上人说，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时时慎思，用心自我觉察，淡化贪嗔痴慢疑这五毒。除了是能够就是自我觉察之外，还有啊，我们更是能够提升这个真善美。如果能够如此，那我们都用清净无私的大爱为人群付出，人间就会很美。就像这一次在4月3号发生的 7.2 的强震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看到汇聚，不管是来自国内外的这份在第一时刻我们抢救生命，那还有就是针对受灾的乡亲，我们从有形的这些物质的提供，那急难金的补助之外呢，还有就是无形的心灵陪伴哦。所以我们能够去付出的人真的是很有福，不仅是安住了自我的心，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爱成为一股稳定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您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也把这份爱那送给更多需要的人。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要与您所分享的呢，这段上人的开示。上人就说，4月3号发生了瑞士规模 7.2 的强震，看看发生的这个灾情哦，那可以说是重业轻受。尤其在看灾的时候，上人一路就是心心念念的感恩，更是看到我们的人间菩萨走入人群，以众生的需要为先。即使家中自己也有这些物品倒塌，那繁复了，损害了，但是大家还是以重灾的乡亲为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正言上人的开示。
这一次的7.2实在是很大很大，可以说 重业轻松，重业轻松啦。那一天，我下午也是到了室内去走看，沿途在走，我一直呢，深深啊，总是一个感恩，感恩。一路我念的感恩啊，的确需要很真诚的感恩。这一波7.2是很大，921还是差不多这样的。看看那个时候，921让慈济做了多少年重工程啊，还有呢盖学校，总是由不得我不说感恩。那么大的面积，我们那么多的工程，可以呢在3年之内我们都可以一一收复，而且呢前面开始呢一个大爱屋去清华，快要2000户，这都是让受灾的人呐、可以呢很快速啦就有家，不只是家，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而且呢每一个部落啦都有景观，还有呢很大的经久，那时候几十吨，为了要让受灾者有一个被尊重，而且呢住一个很舒服，让他们安身安心安生活。那个时候真的实在是很用心啊，当无灾人他们也可以那样的身心安住。所以说感恩啊，这一波在花莲也是7.2那一天我在下午出门，一直在看的两边路旁的房屋，总是呢安然无恙，所以呢我一直念的是感恩啊。这时候可能会当讲不可思议啦，不过大家都是受惊啦，惊啦，难免啦。这两天呐、再看到呢大爱报道，好、原来呢大家的家庭这橱柜啦衣柜啦都移位独啊多啦、可以想象、慈济人呐、的家庭应该也都有这样的，大家都是要自己也要整理家，但是呢还是大家以慈济活动为优先，在发放啦、等等哈、那方式啦，大家都一样投入方式，投入呢，拿去关怀等等。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大家呢都是以大我啦，大我。总是呢慈济人啊，慈济事啊，菩萨入人情啊，以众生需要为优先。所以我看见啊真正的人间的真菩萨，绝对不是明清菩萨，不是只有挂一个名，是真实的付出。台湾这几年来也曾经有过 可见啊，就每一个地区的慈济人，一人就是这样，我就会想到了。哦，每一次哪里有灾，哪里有灾，慈济人都没有缺席，而且呢，社区关怀做得更密。我真的很珍惜我这一群的菩萨，我很感恩，我很尊敬。所以有了这一次呢，我更珍惜慈济的，也期待我们大家要抱了很珍惜的因缘呐，还是要继续的关怀，尤其是现在的慈济人第一代啦，年纪都大了，还是呢，不管是常住师父们，或者是我们各位同仁，还有是委员，请大家要多关怀。那年纪大啦，或者是呢，单一，或者是双一啦，年纪大的，一定哎，去关怀到哈。对啊，除了讲哦，用电话安心聊天呐，我们也要多鼓励附近的慈济人，一定要到家去甲看者。这慈善，咱对家己的发心呐，无慈善呐。慈就是要去关心他的家，真正的需要，哪怕有损，无法度，然后我那也当按照一般，我们该帮忙就要帮忙，叫伊去请人，咱帮忙伊整理、整顿好哈。这是我真期待照顾咱家己啦，在几世纪以来啦。从师父开始，五个人的爱，一直呢到现在，咱若敢若凭着这份情吼，我们都要呢很密切的关心，因为他们年纪都大了，请您都过再去探视看看啦吼。那感恩这时间伫咧过啦，厝会老，人会老啦。要重视呢，要尽量把握吼，这种无常的人生啦、啊，人间呢，都要多把握，会当帮助人，咱都要赶紧发挥咱的良能，因为多啊好，咱是助者，助者，这是因缘吼，所以把握这个因缘去付出，好，我一直一直真关心。咱付出无够，咱爱尽心力。武则天讲尽心修，献心灵，这就是我定啊爱讲的话。其实呢，我更加重视咱尽这个生命的时间来，有法多好做，我们尽量把握。尤其是呢，这种诶大地啦。本来是国度为脆啦，人生无常啦，唔知安怎这段时间还未发生地震的疫情，我都讲哦，心唔知安怎是什么事情要发生，总是一点呢很不安全感，好像偌久以前我才讲的哈，那原来呢一层一层的代志啦，安尼。呈现出来，这种的无常，即刻无常。所以咱伫台湾，台湾呢有发生安尼的地震，那虽然咱讲吼感恩呐、啊，拢平安呐、啊，感恩呐、啊，看到建筑物呢无真大的损呐、啊，不过呢内部。会摇晃啦，内部吼物件害去啦，那拄啊卡落去啦，等等，原来还是呢很严重吼、啊、人生无常，咱时时刻刻爱提高警觉吼，啊，感恩各位， 拢总是吼有伫咧发挥咱的能量，上重要可能咱爱小可顾客或关心一下吼。我嘛感觉讲还是爱提高警觉吼。好啦，啊，真感恩，感恩各位菩萨啊！咱要全球吼，大家都在关心啦，也要甲国际的菩萨们说，虽然啦，花莲是7.2吼，是蛮强的啦，不过花莲还是平安啦，请国际间的菩萨们，大家可以安心。我很期待人人都要用虔诚的心祈求平安，这都是在媒体不管是大爱不管是夜刊不管是呢平时啦，时时都要呼唤大家提高警觉，大家人要虔诚推素啦，还要呢真正的要祈求平安，不是口头说的，打从内心的虔诚啊祈祷上达诸佛菩萨听吼，感恩菩萨大家人平安，我都真安心，祝福大家人感恩。
感恩上人开始世间无常，国度为脆。4月3号的瑞士规模7.2的强震，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更是需要戒慎虔诚，是需要警惕的。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如此的渺小，那我们如何能够去做呢？就是要戒慎虔诚。那我们不仅是提高警觉，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更可以多造福。正言上人曾经说过，人多力大福也大，当我们汇聚一股祥瑞之气，才能够化祸为祥。所以呢，我们要用爱与善为台湾来祈福，我们用这份戒慎虔诚的心，我们用斋戒的行动来响应哦。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也都能够好好照顾自我的心。那当我们的心照顾好，我们再去关怀周边的人，当我们人心净化了，社会祥和，天下才能够无灾。好的，那么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要跟您分享在2018年0206地震当中，他是受灾户，但是时隔将近6年的时间，他现在是慈济志工。我们来听杨章文师兄，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其实我的心情是起伏蛮大的。地震发生当天，我吃早餐吃第一口的时候就开始咬，我就马上躲到桌子下面，我想说不会又来了吧？才经过6年，我又来了吗？后来发现起来，房子还好。第一件事想到，是不是有灾情产生？我们第一个马上把蓝天白云找出来，然后看我们相关讯息，哪里有倒，哪里这样。我马上到应变中心这边来，才知道天王星倒了。我们马上就在那边成立一个服务中心。其实那时候我心里起伏是蛮大的，因为很多人就我说：“张文师兄，你的感觉应该是最大的吧？”我说：“对，没错。6年前我是灾民，受到慈济的照顾，感触很多。6年后我站出来了，我站在可以帮助人家的角色。所以当天东晋寺发放的时候，那些天王星的乡亲就是跟我当初一模一样，我就跟他分享我当初的一些心路历程。他们觉得对他们讲帮助很大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突然间失去所有，跟我当初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怎么在社会的帮助之下重新站起来？我要跟他们讲分享这个经验，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因为他毕竟心里是很恐慌的。如果说这个是有人跟他讲一下一些概率的情况，然后怎么去知道后续应该怎么做，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感受的。那我本来是很希望我能够去中华国小去安慰 给分享这些经验，可是因为我们责任区的关系，所以我没办法到中华国小去，我只能在每一场每一场的发放之中贡献我自己的心力。那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去跟有全岛的灾户或是红单的灾户去分享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我跟他们讲说，伤心难过是很正常的，可是呢，你每天只要伤心十分钟就好了，其他时间你要正向的往前看，你以后该怎么办。你不要一直缅怀你过去的怎么样，我失去了多少，我失去了多少，那些都是过往的东西。我们现在人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是这样子的。
是。那所以那个除了心灵的恐慌，最重要很现实的就是，那我未来我房子也没了，我所有身家财产跟一辈子的打拼都没了。
对，因为我们最近发放都是属于大楼式的发放。其实像北滨街有一家他是开早餐店的，他们那栋五楼是他们自己的，所以那时候就忽略了要去关怀他们。因为他刚好那个乡亲刚好跟我们师姐的先生是 EMBA 的同学，那我们隔天我们就跟他约好在松原北港后面呢，我们就一行好几个人去关怀他。后来跟我们讲了一句话说，看到了慈济，有看到慈济人，他看到了希望，他有活下去的希望。因为那个弟弟他一家有九口人，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他的早餐店，他突然间就没有了。地震发生的时候，他是有他的亲友安排到天喜饭店去住，可是天喜饭店是要收钱的，一天要5000块，所以他完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每天要付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心里是很恐慌的。所以我们当初去，我们就给他一笔慰问金，他觉得看到了慈济，就看到了希望。这是弟弟的感受，那哥哥的感受更强烈。哥哥本身他经济状况是可以的，所以他说了一句说，我这大半辈子我去帮助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呢，我从来没想到说有一天我会成为灾民。可是灾民我受到的第一个照顾是谁？是慈济。我不认识慈济的所有人，不认识任何一个人，可是我受到第一个帮助是慈济。他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他还想说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穿上这身制服，可以去帮助别人。对，这我觉得是就跟我当初 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我当初受到的帮助，我完全不认识慈济人啊，谁都不认识，可是我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发愿说，我一定要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制服再去帮助人家。
是，所以您这样前后不管心理的复健或者是重新真正能够站起来，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事实上每次地震，只要每次不管大大小小地震，那个景象都会从你脑海间浮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要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心理上才会平复。可是呢，我们可以藉由去做一些事情，去正向做一些事，把这些事情慢慢淡忘掉，慢慢淡忘掉。因为你不能一直沉湎在不好的回忆里面去，我们必须去做一些正向的事情。比方说我加入慈济，我做了很多正向的事情，慢慢的这些事情不好的回忆慢慢的慢慢的就可以慢慢平复下去。可是你说这个记忆要从你的脑海中完全消除，那是不可能的，那可能是一辈子的经验。尤其这一次又经过0403的经验，又重新再来一次，会加深那种情况，会加深那种情况。所以说还是我讲的，伤心十分钟就好了，我们还是要往前走一下，因为生活还是要过下去嘛。
是，好的，那我们也相信了，真的就像您说的，
是
当自己可以走出去去付出的时候，其实那个复原的力量，然后也能够更有希望，可以继续往前行。
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2018年0206地震的时候，他是受灾户，但是在2024年4月3号在花莲又再度发生了瑞士规模 7.2 强震的时候，他成为慈济志工。杨长伟师兄说，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慈济人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所以让他有力量可以重新站立起来。那当时他也许下了一个心愿，他也要加入志工的行列，所以他更能够感同身受，看到受灾乡亲的这个心情哦。所以悲伤难过是难免的，但他说难过十分钟就好，其他的时间想想未来该怎么走下去哦。所以 在发生这样的一个地震当中，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让自己的心情平复，让自己可以安住身心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访问到是花莲县諮商心理师工会的蒋素娥老师，就来谈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平复心情以及转化情绪呢？那蒋老师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哦，因为在这一次发生的这个地震，而且呢，从发生到现在，这个余震不断哦，已经超过700次以上。那其实很多人不管是在第一时刻，或者是在这样持续不断的这个地震当中，其实心都是很不安的，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就自己心慌慌，也说不出所以然哦。那蒋老师可以来跟我们谈一谈，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啊，那我们自己可以做哪些就是心情的调试呢？
嗯，我先以我的经验啊来说明哈，我们就是说，我想大多数的民众也是跟我一样，说要不惊慌不害怕，然后要能够临危不乱。这件事是相当困难的，那我就先讲我的经验，然后再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做，因为我们都是在经验中学习，在体验中感受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从自己做起，才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别人。4月3号的时候，我是在东华的四楼，然后我要去上课，然后我的课是8:10，那就在我要进入整理要进入电梯前，我是在那个研究室的办公室，那跟一位张明丽老师，因为我们两个要协同做工作坊，然后那个开始摇晃，因为那个张明丽老师的办公室哈、有一排的书柜，然后呢，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就看着他的书柜，好像在跳舞哎，然后就咚咚咚跑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哇不行，因为这个地震原来是好像以为没什么，我们花莲人嘛，刚开始嘛哈、我们习惯了，他常常就在晃一下，
就摇一下，
晃一下晃一下，我觉得没关系嘛哈，可是。在接下来这个晃的时间非常的久，而且那个玻璃一直发出嘎嘎嘎嘎嘎的声音，你就觉得很恐惧了。然后正好我坐在那边喝咖啡嘛，我就立马躲到桌子底下，然后我就呼唤那个明丽老师说，你赶快躲在桌子底下。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念佛啊，就开始，而且明丽老师是念出来的，然后我是呢默念，最后我们两个在笑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可以同年同月同日，等一下要是万一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子了。而且在四楼那整个摇晃是蛮恐怖的，然后我们就躲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念佛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佛教徒，
是因为我那时候非常大声的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出门，还在家，
对
哦，那时候也是，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要降低高度？然后呢，要抱头，然后照那个比较坚固的这个，不管是
没错，
桌子或者是柱子旁边，
我们有一个很坚固的桌子，我立马就躲在桌子啊，然后要抱着头，顺便在念佛。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做一些禅修的训练，然后知道说在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不要乱跑啊，因为如果乱跑会跌倒，
是
啊，你还不如就是就地，然后找到一个最安稳的地方，然后抱着你的头，然后静观其变。如果这时候马上乱跑的话，有时候怕建筑物倒塌等等，那而且心安，就是我用念佛的方式哈，这样就其实安定在一个所缘，就是一个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上，那你的心就会比较安定。好，那安定完再来看。那后来我就想说，哎，就不可能再回教室上课，然后赶快把学生召集到户外。就接着我们坐在草皮外面，我们就看到在东华大学有消防局的车，
是，
我们就想说糟糕，这里怎么会有火灾？对，然后坐在那边，结果没多久就感觉有很难闻的气体，在当场有学生就哭起来，因为他们地震觉得有些会引发一些那种创伤或者是紧张，然后在当场我就跟同学说，来，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安慰自己的 活动
哦。
那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有百会穴嘛，你就先拍一拍你的百会穴，然后用手扶着你的脸颊、
uh-huh.
啊，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血液的那种流动，然后身在哪里，心就在那里。然后呢，接着再一手放在额头，然后一手放在胸口，然后呢，感受一下自己的体温，好，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然后再接着再一手放在胸口，一手放在肚子，好，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然后接着就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吐气，好，然后呢做完以后可以呢熊抱自己、
哦、
熊抱自己，对，就是紧紧的，然后先坐在位置上非常的安定，好，然后也是透过呼吸的放松、
嗯、
那都非常的简单，然后就是先做自我的照护。那学生在这个照护完以后，我就说你们这样子有学生就你看他的神色就变得比较镇定安定。可是那时候学生真的就开始我们人之常情嘛，就很想要从媒体啊资讯啊获得很多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们原来是低头看手机的、
哦、
那我就说同学，我们先不要看这些讯息、
嗯、
我们先安定下来，因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你的惊恐只有你的身体知道、
哦、
你的心并不知道你的身体， OK， 你得静下来，回家，回到你身体的家、
嗯、
好好的为他好安慰一下。小朋友受惊吓，我们的爸妈是不是哦抱起来摇一摇，笑笑笑笑，
对 对, 对
好，然后用自己的体温、嗯、对不对，
是，
然后让他感觉很安全很安定。那我们怎么不对自己做呢？
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对自己的身体、嗯、你要先做那个自我身体的觉察。
是，
比如说你的手一放在你的胸口，你是不是会感觉到，
因为最起码就有体温、欸、温度，
对，而且你感觉到你心跳怎么那么快、
哦、
对不对，你在受惊吓、嗯、
对，
那你要安慰你的身体、
嗯、哼，
跟他说秀秀，跟他说、啊、OK， 现在我 OK， 现在我活着，现在我在好好的吸一口气感恩、嗯、这样。
哦，是、
嗯、
所以真的是就现场马上带领孩子让他们的心安住下来。那我们一般人其实不管是地震或者平常有受到什么样的惊吓，都可以就是从百会穴
先拍一拍百会，
然后
在头的两侧按一下、
啊、
然后拉拉耳朵、
啊、
然后再一手放在额头，一手放胸口，然后再换一下，在胸口到肚子，然后再熊抱自己。
哎、这样动作感觉很简单，但是、哎、真的那个是有层次感的。然后呢，哎，好像真的就像
呼吸，
哎，就真的跟自己在一起，然后把那个害怕、恐惧的自己好好的去拥抱它。
对对、哦，要不然你不会感受到你的身体的恐惧，你好像说哦，我很害怕，你只是感受到那个惊慌，
嗯、
可是身体是需要安慰的。
是，就像人家说的七魂六魄，有的人搞不好那时候就跑掉了。
对，你讲得很好、欸嗯、真的，我们魂魄哈已经到飞到十万八千里外了，那你就说回来回来，我自己招我自己的魂然后回到自己的身上、哦、
是
不是很好？
是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抱孩子会去抱着摇一下，然后去轻轻的拍拍他，
安抚自己、
所以同样道理，虽然不见得我们有旁边的人可以给我们抚慰跟关怀的时候，那我们就自己先来。
对，所以那个学生就是我就看他在我教了这些动作之后，那因为最惊慌，因为他是外县市来的，就是可能觉得对花莲不熟悉，然后又一个人住、
哦、
然后他就很开心。
是，
哎，那你知道哈，那个大学生很讨厌上早上八点的课哈，对不对？
对，早
八，透过这个电视台，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学生说，感恩老师把课放在八点，因为他天花板掉下来就压在他的床那里。
Wow,
然后他说哎呀我逃过一劫。
真的，有时候你觉得不喜欢的事情，它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哦，你还感恩早八，你可以赶快去告诉你的同学。
对，
他们都睡在床上搞不好。对啊，
是
很可怕。
嗯哼，那这个是第一时刻。像我的同事啊，到当天下午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当天那个整个心慌慌，那除了第一时间去处理一些事情，他说他后来他那个 好像也不到心悸，但是他就说野狼是快拱拱拱心拱心的呢。
因为我们人啊，在遇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尤其是灾害之后，我们有三个面对压力的因应方式。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警报系统，然后我们就会有的人会僵呆
啊，
有的人会赶快逃走，有的人会直接对抗，
是战或逃，
对对对，
或者是就
僵呆
僵住了，
对对对，有这三个反应。那这个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哈，就是说我们会启动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启动不是思考啦，也不是情绪啦，我们是先启动那个就是身体的防卫，
自我求生本能这样，
对，这就是求生本能的防卫系统。你看我们就看房子倒了，我们完全僵在那里，这个好像是电影的场景啊，怎么今天就在我的面前发生，
对对对，
所以你在瞬间啊，你的身体是僵呆的，然后僵呆之后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先安慰到深安
啊，是
你深安之后，你的下层脑已经要被你活络一下，对不对，安慰一下，然后他才会说啊，我现在好惊慌，你就会有一个情绪的辨识，
是
好，等你情绪的辨识，你说啊，我现在是惊吓的，然后我又做一些点身体工作，
是
这样你的脑袋才会开出智慧的花
啊，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一直在慌乱中，
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禅修禅定，那个是平常要练习，就是说养兵千日吧，
用在一时，
对，那你才能够用得出来，
是，
所以心的锻炼其实是非常需要练习的，
是，
所以很多人就是只知道说哦我很慌，可是他不知道说你平常就是要做这样的练习，深呼吸的练习，
是
啊，这样你才能临危不乱。临危不乱不是一句口号，
是，
它是你要锻炼你的心，锻炼你的身，
是，
对，这个很重要。
是，所以如果他一直因为他可能之前他也从来没有去练过，不管是正念啦、禅定啦等等这一些哈，但是他又好像有一点灾后创伤啦，或者症候群啦，这些，那可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刚刚就有讲哈，就是说为了避免那个 PTSD， 就是我们讲的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的一些症状，
是，
所以我们才要在第一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受灾户或者是收容的地方，然后我们有心理师的进驻。那心理师分两种，一种叫做临床心理师，
是，
另外一种叫谘商心理师，
是，
那他们就会在现场评估我们受灾的民众，他们惊慌的程度，
是，
那给予适时的慰藉，给予做一些那种呼吸的练习。可是我们最重要是在检核这一些受灾的民众，
是，
他们心理的伤害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
为有时候看起来是眼前的灾害，可是可能是会牵涉到他，比如说0206的时候的创伤没有解决，
是，
然后现在又再加上这个
0403两次，
假设又再加上普悠玛事件，假设他前面有0206，然后又有普悠玛事件，然后他都没有好好处理他的创伤压力症候群，那他在这一次也可能会爆发，
是，
好，爆发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前一周的时候要进入灾区的时候，我们是做检测，还有就是给予心理的急救心理的急救，就像我刚刚做的这一些先协助一下灾民，缓和一下，然后有人诉说，有人聆听，
是
就是你其实在灾区你也不用做太多的事，
是，
你只是你安定的在你的在临在陪伴，
是，
然后关怀，你也不用用太多的语言，你就让这些受到侵扰的这些居民，你就听他的故事，
是，
好，然后呢再轻轻的开始，就是说定静嘛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许就是说给他希望，就是说你看你是不是这个灾难，虽然你的钱财都没了，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呼吸，好庆幸哦，你看你好棒哦，你还有你自己，
是，
第二个你是不是还有家人跟你在一起，你也觉得很好， 对，先让他们看见自己有的，然后有一些感受到希望。那当然还有他可以跟谁连接，就是他在这个灾后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朋友可以连接，好，那我有谁可以连接，那这些连结也可以帮助他。那当然还有信仰的连结啦，有的人是信基督教的，有的信回教，还有佛教，那你可不可以跟你的信仰连结，
是
来做安慰你的身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心理急救的一些方式。其实人的转，你不要那么快，就 一到灾区就是说啊，你就想开一点，不是这样的。你要先聆听，静静的聆听，麦恭维，那个受到的灾害又不是你，你其实没什么资格叫人家不要伤心，要是我一无所有，怎么会不伤心？而且要伤心好久，
对啊，
那你要给要有那个时间跟空间，所以你的沉默，你关怀的眼神，你的一个轻抚的动作，其实都比语言还重要。很多人都觉得静静陪伴好像没什么力量，都要讲一些话，其实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我问你，你遇到一个大悲痛，你要怎么去讲话？你只能就待在那，然后这样。所以你如果可以启动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的状况想讲一下吗，然后你就开始聆听，
是，
对，很深刻的聆听，好，然后就是跟他有眼神的关注，身体的专注，那这些就很棒了。
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理急救的开始。对，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要同理心啊，然后那个有时候真的是把同理心三个字太滥用了。
同理是可以，你的身体先同理好，你静听就同理同在嘛。
是，
我与你同在。有时候不要讲话也是同在啊。
对啊，
对吗？
我们一起呼吸，然后一起心跳，然后可能对方允许的话，可能牵着他的手，或者是拥抱着他的肩膀。
对，
其实这样就是。
像我有去那个殡仪馆，那些往生的家属哀痛欲绝这样，然后你要讲什么安慰的话，都感觉怪怪的。你就说我们是来探访你的，有需要请你告诉我。然后就安静，
是，
然后就拍拍他这样子。
对，这个就像是我们要去做采访工作，其实有时候是很难的哈。那还好我是不是那种第一线的那个新闻，就是要及时，然后有时候真的那个一个问题抛出去，常常真的让对方是
你现在，然后你女儿死了，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这还要问吗？你可能递给他一个擦脸的纸巾啊，或者是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先握着这个让你好，让你舒服一点。对，我通常做的都是身体啦，身体就是说给他一个像那个我们在灾区的时候有三个女生嘛，她们是从大陆来这里玩的，然后她们就拉着行李，然后匆忙的跑到那个中华国小的这个地方，
是，
然后就很紧张，我们吓坏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地震？怎么会太可怕了？然后他们就非常的惊慌，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你们要不要来做一下？好，先安定。那我教你们几个安定的动作，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安定的动作，
对，
然后做一做，你们感觉如何呢？他说，现在比较好了哈。
对
啊，那才来问说，你们现在的状况
是？
好，他们就开始讲，你就听就好了。对，对，因为讲话，他们讲话可以把那个紧张压力释放嘛。
是，
好，那你就听，然后听完了，我们有一个心理师啊，好，他就拿了两个大包抱枕，而且非常的柔软，我就说这个要不要你们抱一下哈，然后安慰他们，就说好舒服哦，怎么有这么好的那个抱枕，我们就给他。你想这样我们有讲什么话吗？很少吧。
是
都是动作。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管自己是受到惊慌失措的人，或者是你要去陪伴的，真的要学习的是蛮多的。
对对对。
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常常比较去关注到的可能都是这个受灾的民众，但是我多年来这样子采访过后啊，发现往往救灾人有很多后来其实也是那个心里是非常恐惧跟害怕的，只是在第一时刻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像 当年九二一的时候，很多去救灾第一线，很多那些国军啊，他很年轻，所以后来之后，哇，那个做梦，然后甚至有一些他可能就产生很情绪上，可能蓝色感冒、忧郁啊什么，全部都有。那所以，好像我们在早年也比较没有重视到这一块，
救灾人员。
对对，
其实我们谘商心理师啊，或者临床心理师进入灾区，我们都要先做一些进入灾区的一个灾前的心理准备
啊，是。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先防护好自己，你自己要先安定
啊，
你知道你要进去，然后你要了解你的限制，好，了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创伤，你可能要小心，就是你可能也不是很适合。好，我觉得要衡量自己的状况，然后不要一头热，然后你要该带的东西，比如说到那里你自己的水杯，你自己的防护的，比如说精油啊，就大致上你觉得可以先安定的东西，你先带着。OK， 然后进入的时候，我们救灾人员是第一线啊，那救灾人员其实像攀爬什么那种道路啊什么，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还好，主要是看到尸体的那个刹那。
对，
然后尤其像上次泰鲁格事件的时候，就是那些消防队员啊进去，他们说他们看到小孩挂在上面，他们就崩溃了。
因为我们有师姐哦，她那时候因为后来需要很多人去，就是新城火车站，然后协助搬运一袋一袋的尸袋。
对对，
她就说她其实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搭火车，因为那个火车的走道全部都是血水。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们这一些救难人员，那他们也要在一个礼拜之内，做一些心理的急救。
哦，
我刚刚讲的，
对对对。
那我们有一个谘商心理师啊，我们有一套的那个标准流程，就是针对这一些制作安心安身安身安心的协助。
是，
那大概差不多时间要两小时。我们第一个是可以透过绘画。那第二个是可以透过来诉说，可是我们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方向，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不是要做谘商。我们是要做检测。就是说就像你医生嘛，
检伤分类，
检伤分类。
对，
那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第一个类似心理的检伤分类，是说你到底你在当时是什么状况，你讲一下。然后 再接着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
是，
我们不要去谈比较深入的。然后在第三个呢，我们就会说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心会遭受到哪些的一个状态，你有哪些状况，你说一说。我睡不着，我梦到什么，然后又怎么样，就有一堆生理的检测，
是
情绪的检测，想法的检测，如果你的身体惊慌，你的心理口干舌燥，
是
血压飙升，然后你又想不开，
对，
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比较严重，甚至他觉得他崩溃，他觉得人生无望，甚至我们会检测一个会不会有想自杀的念头。
对对对，
像这一次房屋倒塌，失去了一身的心血，他说他干嘛要活着，
对啊，
他不要活了，他不想再重新再来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有自杀的意念。然后我们再会检测他有没有自杀的行动。像这个就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给他做简单的一些身心的一个调试，呼吸啊，或者是甩甩肩啊，安慰安慰自己啊。可是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一次地震当中，这个灾难当中，你学到什么？
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去想到的。
对，你学到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我下一次就要把我的背包都整理好，然后一有地震我就先把它拿着。因为有些你看，你离开你的那个大楼以后，你再也不能进去了，
是，
对不对？
对
啊，你看康老师嘛，他就去救那一只 猫，因为你在第一时间你也没有办法，因为猫其实猫比人厉害呢。
是啊，
对啊，猫很轻巧，可是他很爱护动物，他是有那种 同体大悲的精神。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要问，就是说哎，这个地震我学到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转，转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让转化的功能出现，就是说如果还有再次发生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怎么样，你看像这两个我们都是用，都是可以画图，有的小孩太小就是我们用画图的，
对对对，
那有的可以诉说的，我们就让他讲，所以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
对，
那这个完成之后，我们会给他一个，就是说，哎，你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你检查你自己，好，那这个给他们，然后还给他一个讯息，就是卫生局有那个后送的谘商心理师，
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状况，我们就会说有哪些哪些哪些的状况，然后你有忧郁、有恐慌、有焦虑，那 OK， 你就做跟我们联络，我们给你电话，然后其实严重的我们也会做记录，如果我们去消防局，我们就会追踪这样子。
的确了哈，如果是像比较大人哈，就是都还能够去表达，那很多其实是孩子，就是家长怎么样去陪伴呢，降低这样的一个恐惧跟焦虑感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压力毯。我们在灾区，我们可以设那个游戏区，像我们其实我们心理师如果有带沙盘啊沙油啊，我们就可以让那些小孩啊，比如说有的小孩他房屋全毁，然后他就会在那里排啊组合好，那就可以透过抚摸沙子然后做沙油的治疗，
是，
那就可以让小孩的焦虑压力可以疏解，
是，
所以这个是在专业人员的陪伴下，然后带动做那沙油
是
，的治疗。那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会在玩玩具啊，或者我们读绘本，让孩子的在灾区可以心理做安定。那另外家长，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很多家长会怕怕啦，
对啊，
那你就抱着他很安静。其实这一阵子的猫狗都受到很大惊吓，
对啊，我们家的那个狗阵子只要那个开始又震，它就更焦虑更恐慌这样子。
那我就会帮我的猫按摩就是给它轻抚轻抚，然后抱着它轻抚然后我会拿一个压力毯来实验所谓的重量毯重量毯要放在他的身上就那个重量毯有一点重力
是
然后放在他身上，你记得我们小时候盖的棉被都很厚重
对，很迷婆很重的，
对，其实那个对晚上睡觉是很好的尤其有压力状态的时候
是，
那你给小孩，然后小孩不是有那个阿妈的 布包给你，
对对对，
给你捆起来捆起来，
对对，
其实那很重要
是啊，
因为那个对你先想你一生出来然后就被推到一个
陌生的环境，
原来有一个防护的
羊水妈妈的肚子里面，
那因为我们是没有语言的，我们都是靠身体来觉察，一出生的婴儿是不是靠身体的知觉，
对，
如果你突然感觉这个地方非常的空旷，然后你完全没有依靠你会不会很慌乱，
是，
这出生创伤吧我现在在飞机上我本来还可以摸着这个飞机的两侧还有椅子你现在突然把我推到外太空我觉得我们人出生不是有一点进入那个外太空，
是是，
那这个时候有一双医生护士温暖的手接住你你就会感觉我的身体是有着落的，
是，
那所以我们用布啊帮你包起来啊，
然后甚至还会用袋子绑起来，
对，那你就是不是感觉你的身体有一个稳固的支撑
是，以前都还会觉得这个阿嬷婆婆妈妈没地血，
所以你说
怎么让孩子这样子捆起来，
所以你说爸妈他们在如果是年幼的小孩他们在那个时候拥抱啊好，然后用精油啊给他们的身体轻轻的安抚然后唱一首歌安抚的歌多好，平常妈妈都会做，
是，
那只是你要再花一点很有优质的时间陪伴陪伴的时候就是不要讲谎，不要用说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其实这样是没用的啦身体是需要触碰安慰，那你用精油拍拍他的身体让他像狗也是吧你可能要抱着他然后跟他讲一些轻抚的话说你现在很安全你是一条很聪明的狗很好我现在在这里嘿对，然后用你的体温有没有跟小朋友接触
是，
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安抚你的小孩然后接着也许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喝个茶然后讲讲自己的害怕
是
啊，讲讲自己的惊慌，那这个就是为情绪命名。
为情绪命名，哇，这个真的词用得真好，
嗯嗯，
但我们一般人其实很难去做到这一块了哈。所以呢，今天透过蒋老师这样子，哎，一个一个引领我们，当然更专业的部分还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加工作坊了哦，或者是说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就真的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了哈。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花莲县的这个諮商心理师工会啊，不管是在0206或者是太鲁阁事件，到这一次0403的地震，我看我们的这个諮商心理师发挥还蛮大的功能哦。
谢谢，感恩感恩，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助人。对，不过自己要先安定，
真的非常感恩啊。那可以看到哈，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有灾难发生，但是也因为就是一次次的灾难透过可能真的就是在你无预期当中就突然而来，但是我也看到我们好像救灾越来越细致了，
对对对对，
是。
那我最后也会想要跟我们花莲的民众也讲一下，因为像我昨天有碰到很多的里长，他们正在开重建的会议，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刚刚讲到细致嘛，你就会想到说房屋的倒塌，很多灾民就说他们看着自己，你知道那个就是因为危楼嘛，要赶快清除，可是你知道吗，你清除的不是一栋建筑物，那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他个人情感的地方，其实我都觉得应该有一个要有一个心理仪式的那个表达，
对，
好，让灾民可以在那里要有一个哀悼时间吧，
是，
你连那个哀悼时间都没有就粗鲁的把它给你，的确是很有效率，可是你那个效率伤害的是人的情感，我觉得不管什么你都要考虑到人心的情感，感情感受
是，
这个是很需要被疗愈的。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只要举办一个仪式，然后让灾民跟他的一生的心血说再见，
对，
给一点时间，当然危楼嘛很重要，要赶快拆除，对，有时候就很两难哈，所以可是这个也是一个细致的一个做法，那我跟里长他们讲就是说，你们虽然都在发钱，可是其实你们要重视灾民的心理的健康，每一个灾民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就学习断舍离，
对，
好，那有的人就不是断舍离，是那个
要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四道
人
生，
我他还没到那个位置啊，对，所以这些都还蛮重要的，
所以哇，这个蒋老师最后提醒的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一般人通常我们那个仪式感都是充满着美好，但是我们其实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块真的是那个哀悼，那个哀悼可能是你的至亲最爱，可能是你的陪伴你很久的就是动物宠物，那也可能就像地震你毕生的心血等等的，那怎么样去说再见，那我想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这样子去做到，我想真的是会不只是身心两相安啦，那我们更可以就真的有更多的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进了，
对对，
是，
谢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呼吁花莲的民众啊，在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如何的应变，这个要学习，好，在这一次地震我们到底学到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守护自己的身心的健康，那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心理一些状况出现要懂得求救，然后呢就是这个叫做心理的急救，
是
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就要透过专业的协助，那不要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撑住，那到时候演变成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然后还有恐慌症，
是，
那这个就麻烦了哈，
是，
所以意思是说预防嘛，或者是那个你要保健，然后出现红黄绿灯绿灯的时候如常的生活，黄灯的时候我们停下来检测一下自己的身心，红灯你就开始要找专业的人员来协助你，就这样，
是，
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恩蒋老师，感恩
感恩。